白发魔女传，作者梁羽生，由梁辉演播。
王兆熙约好了与二神在野庙相会，没曾想二神对他却起了杀机。王兆熙怒道：你们想怎么样？神大元说：你这小辈，我父亲在世时也不敢指责我们，你既敢无礼，我们只好请你和夜猫的射天彪一道走了，乐得耳根清净。王兆熙喝道：你敢？神大元纵声狂笑，喝道：哈哈哈，我为什么不敢？他一跃而起，手臂一挥，探身之去。王兆熙一飞庸手，轻轻一闪，宝剑出鞘。神大元一掌劈来，王兆熙反手便削。神大元笑道：哈哈，娃儿，你还有什么能耐，一定施展了吧。猛地欺身直进，左掌离卷内劲，横拨剑罢，让招臂掌，右掌一沉，下修膝盖，上击小腹。这是野狐拳中一招三式的绝技。神大元心想，王家印的武功与自己也不过是伯仲之间，他的儿子还能有多大能耐？这一招他是绝对逃不了的。岂知王兆熙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只见他右剑一落，横截来势，左手一勾，直取敌腕，同时发出两招，一攻一守，妙道颠毫，恰恰把神大元的绝招给破解了。神大元微吃一惊，不敢轻敌，扑扇般的大手一拨，左手偏指如戟，一转身便点他脑后天突穴。王兆熙听了脑后风声，身形一矮，长剑滚地进招，化为黑虎卷尾的招数，尽扫下盘。神大元喝声好，身子一转，呼拳呼掌，招招毒辣，将王兆熙逼得透不过气来。两人一场激战，只吓得庙中蝙蝠惊飞，吱吱乱叫，鸡城卷起，四处飞扬。加上神家兄弟的怪模样，更显得阴风惨惨，触目惊心。卓一航在隐蔽处看了一会儿，只见王兆熙剑法虽是精湛，到底是手多攻少。那神大元出掌怪异，明明看他打不到的那个方位，却会突然攻至，而且虚虚实实，难以捉摸。卓一航也看不出其中道理。又打了一会儿，神大元越攻越急，王兆熙缩小圈子，剑光舞的如一圈长虹，护着身躯。神医元叫道：哥哥不要和他纠缠，把他打发了吧。神大元说：好，你用重手法打得后劲。两兄弟武功的路子相同，平时遇到强敌总是一齐对敌，今夜他们因王兆熙是小辈，所以只出一人，谁知以一人之力虽然占了上风，却是久战不下。神医元一上，王兆熙顿时腹背受敌，险象环生。王兆熙拼力支撑，前遮后挡，夺路欲逃。神大元大笑道：哈哈，除非这庙中的山神显灵救你，你想逃出万万不能。他运掌急攻，将王兆熙逼得步步后退，渐渐移至神座之前。神医元运掌一劈，掌风所致，神幔飞扬，一缕青光突然电射而出。神大元猝不及防，脚踝上中了一剑，只听得有人笑道：呵呵，山神来了。王兆熙叫道：卓兄，你怎么也在这里？卓一航说：先把这两个恶贼打发了，咱们再谈。挺剑直取神医元，王兆熙也翻身再斗，和神大元杀得难分难解。 沈一元认得卓一航啊，并不把他放在眼内，左臂一挥，作势抢他宝剑，右掌突然穿出，随手一扫，劈他膝盖。卓一航脚跟一悬，沈一元掌势迅速无比，竟然劈他不动，心中一惊。说时迟，大时快，卓一航剑诀一领，青光急闪，一招乘龙引凤，乘势反击。只听得唰啦一声响，沈一元袖子已被削去一截。幸好他闪得快，要不然这一剑便是断腕穿腹之灾呀。沈一元大怒，手臂一挥，骨节咯咯作响，手臂竟然暴涨两寸，变掌为止，反点卓一航七门穴。这是沈家兄弟的独门武功，怪异非凡。本来高手对敌，差之毫厘，这一下卓一航很难逃避。幸亏他刚才在旁观看时，已知沈家兄弟有此怪异武功，早有防备，得势之时并不追击。沈一元一招发出，他以一个虎跳闪到左边，一剑平挑，削了来势。这一年来，卓一航武功大进，72手武当连环剑法使得凌厉无前，如臂运掌，随心所欲，攻守如意，真如流水行云，轻灵降动。就算是沈远武功怪异，也被他逼得处在了下风。那边厢，沈大元和王兆熙也是杀得难分难解。沈大元功力甚高，技艺在王兆熙之上，可是他刚才脚踝被卓一航剑尖刺伤，腾挪闪展之际远不如前，因此只能和王兆熙打个平手，而且渐渐还被逼在了下风。拼了百数十招，沈家兄弟知道今晚绝难得逞，打了一个招呼反身欲走。王兆熙恨他们胡作非为，破坏闯王大计，哪里肯放，抢前两步堵住庙门，剑势更紧。沈大元吃亏在跳跃不便，闯不出去，只好横下心来继续再斗。至于沈一元则形势更差，卓一航的剑使得急处，只见剑光缭绕，剑影翻飞，沈一元被裹在当中，已是脱身不得。沈家兄弟正在吃紧，庙门外忽然群马嘶鸣，接着人声嘈杂，似有一大群人下马奔上山坡。沈大元怒道：“王兆熙，你这小辈，为何不守信义，约人来暗算老子？”王兆熙也以为是沈家兄弟约来的人，闻言一惊，叫道：“不是你约来的人吗？快别动手，定是官军来了。”庙门轰的一声碎成几片，十几名武士冲了进来，为首的竟是连城虎和金千言。连城虎本已升为东厂总管，接替了慕容冲之缺，只因军情紧急，又被调到前方做西北军的总监。至于金千言，原是金独义的侄儿。金独义被岳明科杀了以后，他因惧怕红花鬼舞，不敢回家，索性正式投靠，做了西厂的一名统领。到红花鬼母死后，他更加肆无忌惮，这次他也奉调出来协助连城虎，替陈其余查得王兆熙在晋两省活动，因此央求他们亲自出马搜捕。连城虎原意只是捉拿王兆熙一人，忽然看见沈家兄弟和卓一航也在其内，又惊又喜呀。要知沈家兄弟也是西北著名的巨盗，为捕王兆熙而发现他们，可算是意外的收获。但卓一航却是武当派的掌门弟子，连城虎虽明知他是王兆熙的好友，却还不愿意与人多势众的武当派接触。 且说王卓与二神刚刚停下打斗，官军也闯入进来。只听得连城虎大声叫道：“这位卓公子是好朋友，不准伤他，擒那三个恶贼。卓公子，你趁早退出是非之场，快快走吧。”卓一行大怒，一招剑邪风雷直刺横霄，雄劲凌厉。连城虎猝不及防，手指几乎给他削断，怒道：“你不听好言，终须后悔。”双钩一卷，裹着剑锋，金千言率众武士纷纷扑上。沈大元叫道：“我等如何？”王兆熙说：“同舟共济，义不容辞。”斩剑先敌住了金千言，沈家兄弟怪笑一声，骤然出手，把两名登场庄头用大甩杯手直甩出去，飞身外闯。那支众武士中也颇有高手，见他们来势凶狠，急急堵截，剑戟如林，刀枪飞舞，顿时将四个人都围在了核心。连城虎的武功非同小可呀，双钩翻腾飞卷，犹如怒龙惊蟒，要不是卓一行武功大进，万难抵挡。纵然如此，也只有招架之功，只无还手之力。幸好连城虎志在王兆熙，而不在卓一行，混战中每每舍了卓一行而攻王兆熙，但卓一行紧紧靠着王兆熙并肩作战，连城虎连下杀手也伤不了王兆熙分毫。王卓与二神拼力抵挡，自午夜开始一直到黎明，奋战不休。可是时间一长啊，沈大元伤口发作，跳跃更是不便，剑弩疲态。连城虎看了出来，喜道：“先把这个恶贼干掉。”双钩一伸，舍了王卓，交叉一剪，勾撕沈大元的颈项。沈大元大吼一声，右臂一挥，只听得啪的一声响，连城虎被他用独门绝招在肩头上击了一下，肩胛骨碎了两块。可是沈大元也给他的双钩钩爪撕下了好大一块皮肉。王兆熙大惊，刷刷两剑横里窜出，直刺过去，这才解了沈大元之围。沈大元连受剑伤和刀伤，体力更是不支，在四人之中本来以他的武功最强，而今却反需其他三人照顾。如此一来，官军这一方顿时占了上风，围攻更加紧。激战之间，忽听得一声长啸远远传来，笑声低沉，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王兆熙与卓一行闻声大喜，一齐叫道：“是铁老前辈来了。”王兆熙还补了一句说：“沈老大不要气馁，来的是威震西北的铁飞龙，咱们就可解围了。”可王兆熙却不知道，二神曾与铁飞龙结有梁子，在铁飞龙掌下吃过大亏。连城虎听得笑声，面色一变，叫道：“快把这几名小贼干掉，合力对付这个老贼。”双钩霍霍连走腊招。金千言的英风毒杀掌与二神的野狐拳一样，同是邪派武功，以毒攻毒，不相上下。这时他紧紧逼着沈元，官军一阵急攻，眼看就要把王卓和二神四人杀掉。笑声更近了，二神是孪生兄弟，同一心思，不约而同的想到：“大难来时，王兆熙当然与我们共同拒敌，解围之后人心难料，若然他与铁老贼联手对付我们，咱们俩兄弟可是死无葬身之地。”二神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打了一个眼色，正在吃紧之际，忽然双双反手一抓，沈大元抓伤了王兆熙，沈一元抓伤了卓一行，高声叫道：“ 助你们一臂之力，还不快快擒人。这一下便出了意外呀！林成虎怔了一怔，叫道：“好！”沈大元迈进两步，到了金千言的眼前。金千言以为二神阵前反叛，卖友求荣，已是自己人了，全然不防备。哪料到沈大元陡然大喝一声，手臂抱身，一把抓住了金千言，向后肥肉横举起来，当成兵器，旋风急舞，哈哈笑道：“咱老子谁也不卖账，兄弟快走！”说完往外硬闯。这一连串的动作都发生在瞬息之间，众武士投鼠忌器，纷纷避让。到连城虎定下了心神，明白真相之时，二神已闯出庙门去了。连城虎大怒，双钩斜飞，分取王卓二人。王卓都受了抓伤，腾挪不便，眼看双钩已到，不能躲避。紧急之际，卓一行忽然身子一歪，摇摇欲倒，手中宝剑却突然往上一挑，表面看来不成章法，哪料到连城虎一勾勾去，却扑了一个空。卓一行的剑势伸缩不定，在连城虎绝未料到的方位上突然进剑，嗤的一声，将连城虎左臂刺得透骨而过。连城虎惨叫一声，急退几步，奇痛彻骨啊！他的左臂顿时垂了下来。他做梦也想不到，卓一行的剑法忽然精妙到如此地步，不觉得气馁呀。原来卓一行这一招在临危之际被逼出来的剑法，正是达摩祖师遗留下来的几个剑士之一。武当派的前辈长老因他断续凌乱，不成章法，从未曾想过可以临阵使用，而卓一行却揣摩熟透，大胆试用，出乎意料，尽奏奇功啊！而且威力之大，还远在他的想象之上。卓一行一剑得手，胆气陡增，刷刷几剑，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刹那之间又伤了几个人。连城虎又惊又怒啊！双钩一斩，左钩护胸，右钩应敌，小心近招。卓一行到底只是识得几个怪招，几招一过又被逼退。连城虎虽是受伤，武功尚在，更兼王卓二人也已受伤，而且敌众我寡，仗几招怪招终难防护，顿时形势又紧张了起来。门外笑声又起，卓一行大喜，拼力支撑，预计铁飞龙马上可以到，不料笑声忽然停止，不见踪影。连城虎率众武士急攻，混战中卓一行腰胯中了一刀，他大叫一声，王兆熙也急忙叫道：“铁老英雄，你怎么还不来呀？”连城虎双钩一起，照王兆熙双腕急剪。且说铁飞龙老于江湖世故，听白敏说王兆熙在中条山聚会之前两三天会到自己家来，但到期不至，料知必有意外，于是带了白敏与客聘亭乘了三骑剑马，沿途稍作歇息，赶了一日一夜赶到中条山下，忽然看见山坡上有十余匹马在吃草。他伏地一听，山坡上又隐隐有喊杀之声，对白敏说：“王兆熙一定是遇着伏兵了，咱们来的正是时候。”于是连发长啸向王兆熙传讯，好让他有勇气支持。三人下马爬上山坡，见了那荒山野庙，喊杀之声正是从里面传出。白敏傻乎乎的笑道：“要打架也该找个好地方，放着外面这一片山地不打，却在庙里打， 难道是想下山神吗？柯佩婷扑哧一笑，白米说：“柯姑娘，我有什么说错了吗？”正说话间，忽然看见庙中有两个人冲了出来。铁飞龙叫道：“给我站住！”凝眸一看，却是沈家两个怪物。沈大元还肩扛着金独玉的侄子金千言。这一下大出铁飞龙的意外，喝问道：“王兆熙在里面吗？”沈大元说：“什么王兆熙？我不知道。我们两兄弟在山神庙碧血玉符和东厂庄头以及陈其余手下的武士十多个人恶斗，擒了这厮才逃得出来。老铁，我两兄弟现在是筋疲力竭，你若想拿我们两兄弟献功，正是时候。”铁飞龙怒道：“胡说八道，我老铁岂是如此之人？里面还有什么人？官军为什么不冲出来抓你？”沈大元咧嘴笑道：“嘿嘿，铁老儿，你当我们两兄弟是当先之辈吧？我虽然受了伤，也把他们的人打伤了十几个，他们正在救死扶伤，连金千言也被我们俘获出来，哪里还敢追捕啊？”铁飞龙见他脚踝流血，走路一跛一拐，而且确实是抓住了金千言，心想他两兄弟武功不错，说的也许是实情。既然里面没有王兆熙，我何苦再去与那些受伤的官军为难？他停下脚步。沈大元说：“铁老二，你既不想拿我们献功，那么对不住，我们可要走了。”铁飞龙说：“你走便走，啰嗦什么？”沈家兄弟向山下飞跑。铁飞龙忽然说：“停下！”沈大元回头说：“怎么，你变了主意吗？”铁飞龙说：“将金钱也给我留下。”沈大元用力一抛，金千言在半空中惨叫一声，落到铁飞龙手上时已是寂然不动。铁飞龙附身一看，原来他的喉骨已被沈大元用掌力给捏碎了。